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山东大学84岁的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的采访时，被警方破门而入，将其带走。夫妇双方呢，至今下落不明。这个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CNN 和《纽约时报》等大媒体纷纷跟进报道。那么过去多年来，西方国家出于经济利益，不断的淡化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但是随着习近平不断的专权，并且日益加强社会控制，另外西方国家呢，对于中国所谓制度自信的警惕性也不断的提高。类似孙文广这样的事件，是否会推动国际社会重新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于中国的压力？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么这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杨建立先生呢是从华盛顿通过 Skype 来参加讨论。另一位嘉宾是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想请两位首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就是说孙教授在和美国之音直播的时候哈，这个警察破门而入，他们至今呢夫妇两个都是下落不明。我想首先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因为您跟国内的维权人士有很多的这个联络，也了解当局的处理方式，你觉得当局会怎么处理孙教授？可能会捏造一种什么样的罪名？
好，这个孙广被这个强行带走的这个事件引起国际的关注。这是这个最近的一个最这个明火执仗的这个粗暴的践踏公民权利的这么一个案例。那大家都很关注孙文广还有这个孙夫人，就是韩老师他的这个命运。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知道，最近几年习近平当政以来，对于公民空间的这个打压，对于异议人士的打压都比以往更加残酷，甚至每一个这个被捕的人都会这个有这个被酷刑的这个情况，而且被迫服药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大家就非常关注这个孙文广老师的这个命运。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家要关注到，就是孙文广教授已经84岁了。这个呢，对于这个中共执法来讲，带来一定的麻烦。虽然中共他说我无所谓，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抓，什么样的都可以迫害，是这样。但是他毕竟是84岁的一个老人，他的执法呢，可能和其他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呢，可能略微不同。比如说，你现在要对这个孙文广施以重罪，这个施以这个重罚用重罪名起诉他的话，把他投入监狱。他这个很可能就会出现身体甚至生命上的这个状况，这样对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那个突发的一些状况以及他的形象非常的不利。所以呢，我觉得呢，对孙广呢，恐怕现在只是在软禁中，经用这个经济的办法或其他的办法对他进行这个压制这个威吓，然后好达成某一种这个这个妥协，然后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后呢，可能就把他这个让大家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呢进行监视居住之类的这个措施。但是我们知道孙文广老师的性格以及他这30年来的坚持，就是他没有在一种强迫之下是放弃他发言的这个机会的。这次呢，我觉得可能中国政府用了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一个措施，也不排除就是对孙文广进行这个用重罪、用重这个重罚的办法来进行处理。但是呢，我觉得那种可能性啊，还是不是很高。
嗯，好的，小明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杨博士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我就说，这个从最好的情况是应该是杨博士说那个，就是说对孙教授进行软禁或者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不让孙教授正式进监狱。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对中共的邪恶经常是估计不足，就像他们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破门而入，在世界面前强行抓捕阻止一位老人，这个已经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此前我们知道中共曾经直播过谋杀刘晓波的过程，就已经显示出中共毫无底线的特征。所以就这点来讲，我倒很担心，就是说很有可能任何事情任何不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应该对这个事情不能够抱以轻心。
好的，杨建立博士，我们知道警察不顾这个影响带走这个高龄的孙教授哈，和当时孙教授与美国之音讨论这个话题，我想看看有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当时这个节目的直播的时候呢，大家是在讨论这个习近平大撒币的这个行为，就是在外面通过撒钱来加强这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哈。你觉得就是说，因为现在习近平面临很多的批评，内政外交都面临很多批评，是不是这个话题特别触动了？尤其是习近平刚刚外访回来，这个话题是不是特别触动了习近平的神经？
对，这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执法的人员强暴的破门而入，把这个孙老师带走？这里边呢内幕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当时的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逻辑上的推理。在这之前呢，孙老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已经好多次。那一般来讲呢，就是管他的警察和这个，就是管异议人士的警察和他，一般就是说没有特殊的情况下，他要保持一定的平衡，他不能每天的进行这个冲突打斗啊，他一定要保持某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非常脆弱的，哪一天这个执法的警察受到某种压力，他就会采取特别的措施。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在孙文广老师在谈习近平大撒币的那个情况下，而且就在那一天把他抓走了，而且用这么粗暴的方式把他给抓走了。我认为呢，是习近平在出访之前已经受到了党内党外的一些压力，那这个民间呢也嗅出这种政治的风向，所以在这种预期之下呢，言论一下子这个比以前更加活跃了。我们看到这个许章润的这个文章，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的发言，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可能在一些官方网站平时发不出来的文章发出来了，也看到这个清华的校友这个要求清华解除王刚的职务等等，这些民间的言论一下子爆发出来。这个是在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威胁的这种预期之下发生的。那习近平回来以后，他就要对言论进行整治。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还记得就是《人民日报》当时的这个大标题，习近平回来的时候，习近平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回到北京，非常大的一个标题。这个呢是以前很少用的这种标题。这习近平回来以后，7月30号马上开了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里除了谈了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提出了6稳以外，专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条例进行讨论，而且重点的提出来政治纪律，政治纪律就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说明什么？习近平要用加法开始进行反制，开始惩罚。那不排除山东省委嗅到了这种新的政治风向，开始表现，开始清理他们认为已经泛滥的言论空间。我觉得孙广事件的发生和这个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好的，好，听听小明先生您的解读。
好，谢谢。杨博士刚才说的这个大背景，我觉得非常好，确实有这个大的问题。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具体的现象。我们知道，孙教授在习近平出访阿联酋非洲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20号，就发了一个公开信，提醒习近平不要去国外大撒币、充阔佬。这个公开信很可能当时就已经触怒了中共当局。我有一个猜测，这是个猜测，国内任何直接批评习近平的重大动向可能都会汇报到最高层，会有专人处置。所以美国之音邀请孙教授谈这个话题的时候，等于给孙教授一个更大的舞台，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当然也会更加触怒当局。至于说如何触动了习近平的神经，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涉及到习近平的个性，习近平这个人爱炫耀，爱大撒币，这个可以反映他这种非常的这种自卑感，只有炫耀大撒币，习近平他才有存在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指责他大撒币，实际上等于否定他的存在。 就像阿 Q 头上的这种赖疮疤，别人要谈起的时候会让他格外的忌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涉及到习近平的这个基本的重大外交方针，那么从目前来看，习近平这个大傻逼的方针实际上是人人痛恶，人人厌和人人恨。所以这个呢，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中下层民众可能对这个更加痛恶。谈到这个话题，客观上实际上是对全体国民的一次政治动员，对习近平本人和中共当局都是一个挑战。这一点我想中共当局肯定有所察觉，我们可以从8月1日当天胡锡进的这个微博上的表现可以看出来。胡锡进在那天几乎是恼羞成怒，大爆粗口。所以这两点，无论是习近平的外交方针还是习近平的个人，实际上谈论否定他都会触怒到习近平的神经，甚至触动到整个中共当局的神经。另外，山东警方如此肆无忌惮，很有可能就是在故意的在习近平面前表功邀功请赏，所以要把这事情搞得很大。好的，
好，我想在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再一次连线我们的美国驻英驻北京记者叶斌，请他来介绍孙文广教授和他的夫人最新的情况。那么叶斌你好，叶斌你能听到我吗？
我可以听到。
嗯，好的，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新的有关孙文广教授和他夫人最新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官方在事件发生一周以来有没有任何的解释或者答复。
好的，那么孙文广教授呢，目前还是处于被失踪的状态，美国之音呢还在寻找孙文广的下落。今天我们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去传真，询问孙文广身在何处，目前的身体状况。孙文广被失踪是否体现了法治精神，以及他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截至目前，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回复这些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室工作人员表示，记者提出的问题会处理的。昨天，该部发言人室表示，已经责成外国记者处负责处理孙文广事件的相关问题。那么外国记者处昨天说呢，有消息会联系我们，但是至今还没有跟我们联系。孙文广教授被这个中断采访之后，美国之音第一时间向山东大学公安处和山大路派出所报案，要求查询孙文广的下落，并向他们的领导汇报。现在看来，山东省各部门呢，都是这个在互相推诿。山大宣传部，这个济南市外办都没有回复。那么济南市公安局表示呢，他们收到了多家媒体关于孙文广下落的询问传真，但是呢，至今呢也没有回复我们发的传真提问函。济南国保支队队长宋自立、政委吕洪光接到记者的电话后呢，都是一言不发。现在国际主流媒体都在关注孙文广的状况。北京维权人士胡佳8月1号晚上与孙文广先生参加了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那么胡佳认为呢，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在中国是普遍现象。他说，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山东更是法外之地，更加无法无天。胡佳说，孙文广触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说，山东当局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和习近平的地位以及当地官员的个人升迁，因此呢不惜下重手打击孙文广。因为他在被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美国之音节目上批评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胡佳的评论。还将孙文广事件跟当年的陈光诚事件做类比，他回顾了他当年去山东东石谷寻找陈光诚被维稳人员殴打的经历。他认为当局 将国外媒体视为反华势力，也是对孙文广下手的原因。陈光诚呢，据我们所知，也在这个推特上发推声援孙文广，并呼吁一起来讨伐残酷的中共统治。明心。
好的，我们知道刚才嘉宾也提到孙文广在这个习近平出访之前呢发表公开信，而且在 VOA 的这个电视节目中呢也是批评他所说的习近平的这个撒币外交。对于孙文广上美国之音被失踪的事件，中国国内都有一些什么反应？还有
目前呢中国外交部每天的记者会是处于休会的状态，官方对于孙文广被失踪呢是保持沉默。孙文广的好友山东维权人士赵卫认为，今天他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山东对于异议人士呢，这个控制更加严格。他说，当局强行断播，荒唐可笑。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他说，当局呢，山东当局啊，不知道如何收场。原因在于现在的言论空间收紧。济南当局可能是误判。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赵卫的评论。
这种情况可以说没听说过，很少见。你结果它发生在一个84岁的老人身上，这种做法，这个地方当局这种做法，让人很无法理解。让别人让任何人知道了，至少我旁边的一些朋友给我表达，这很惊讶，这种作为很愚蠢，可以说很愚蠢，他们在做这种地方政当局的这种方法。你怎么也得让他播完嘛？你怎么也得让他播完嘛？为自己不是给自己在找麻烦吗？是不是？很明显，他这个地方也是出于一种维稳机制的一种变态啊，还是让人不可思议的表达的，自以为自己很聪明，或者说自己很理解上级的意图，实际上把这个事儿给搞砸了他们。
那么赵卫曾经三次去过东石谷寻找陈光诚，因而呢成为了重点的维稳对象。赵卫呢也是一位老兵啊，他曾经在2016年年初在孙文广家住过一个月啊，那么。他对于孙文广呢是相当了解，他介绍说呢，每年清明节孙文广都会纪念赵紫阳和六四遇难者。孙文广在采访中最后一句话呢说，我有我的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外交部长大家记得啊，王毅在加拿大对于记者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是不屑一顾，他反问当时对他提问的那位加拿大的女记者说，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那么前中国外交官呢沙祖康也公开表示说，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然而呢，有关妄议中央的言论呢屡遭封杀，凸显这个言论空间日益收紧。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蔡楚也在推文中表示支持孙文广教授的言论自由权，那么还并且也表示支持美国之音采访孙文广教授。他说孙文广教授要求停止大撒币无罪，中共必须停止软禁孙文广夫妻，恢复孙文广教授被停发的教授退休金。那么中国独立中文笔会啊，独立中文笔会那么也发表声明对孙文广被失踪表示抗议，要求立即恢复他的自由。那么还有推友李诗明在推特上说，84岁的孙文广教授批判了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表达了对底层民众强烈的同情心。那么即便是这样的温和批评也遭到了中共的镇压，可以说这个中共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而且还说这种赤裸裸的残酷迫害令人发指。
好的，谢谢叶斌。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有关孙文广教授的情况。那么杨建立教授，我们现在回到讨论中哈。我们知道这次孙文广跟美国之音做直播啊，当局居然在这个直播的现场破门而入。我想听有一个大家没有太讨论到的角度，就是说这个警察在节目现场破门而入，凸显了这个当局啊对于民间的这个监控的这个程度。另一方面也凸显这个维稳方面的这个巨大的开支。我想请你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好，这个孙文广教授能够在直播的时候被强行带走， 这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警察是实时的在这个在关注着他，也就是说在跟踪他，而且不只是一个警察，就说这个孙文广是一个维稳的重点对象，所以有很多的警察都在这个在看管着他啊，随时看管着他，要不然他不可能马上就进破门而入就给他带走。另外一个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他这个孙文广教授接受采访，他不是第一次，就是看他的警察本身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可的，就是 OK 啊，就是说还没有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忍受的地步啊。那但是那天突然发生这种事件，而且发生的过程等于说把中国的人权状况、言论自由的状况言论受到钳制的状况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一下，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形象是很不利的。换句话讲，就是警察的作为是非常愚蠢的啊，对这个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是肯定接受了一个非常紧急的命令啊。这个在这个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可能有人举报，然后马上接到一个命令，而这个命令肯定是这个来自于比较高层啊。这个我认为和习近平回来以后清理这个言论空间有非常大的关系。刚才小明先生也做了一些分析，我都非常同意。在这两种情况下，才造成了他能够这个即时的把他给强行的拖走的这么一个现象。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就是在这样严密的维稳的情况下，中国的这维稳开支是多么庞大？实际上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中国的国家财政这个数字官方数字公开，就是维稳的经费微微的超过了国防的经费。随后的几年，这个维稳的经费的增速超过了军费，也就是说维稳的这个开支预算每年增长非常快，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人估计是有连续的已经8年了，是超过了国防开支预算。但是到了2013年，因为当时很多这个国际社会还有维权人士对于中国政府花费这么大的这个资源进行维稳进行批评，所以从2013年中国政府已经不公开这个数字，但是有些学者一直在跟踪这个数字，他可以通过各种的这个政府开支进行这个核算，能够算出来。所以有些专家认为现在这个维稳的开支仍然超过国防开支，而且已经超过了10000亿人民币，对吧？今年大概是12000亿人民币，就是非常庞大的数字。
小明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杨建立博士说到，其实本来是说呢，如果要封杀孙文广呢，是要封杀对习近平的批评声音，但是结果当局是弄巧成拙哈。我们知道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还有疫苗丑闻等等原因呢，在国内外都确实面临很多舆论的批评。你觉得这种就是带走孙教授这样的做法能否在民间起到震慑的作用，为这种批评声消音，还是说反而会起到一个扩大的作用，引起民间更强烈的不满，更多的批评声？
这个呢，当然我想应该最根本的讲是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来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在他们的定义中，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一个压迫的镇压的工具。林彪曾经说过一次话，就是专政者就是镇压的权利。所以这个他们始终是这种斗争的方式，思维的斗争的思维方式。他们因为也不可能从言论上去说服，他们只能依靠暴力。关键问题在于，就是说他们在这种镇压的时候，他们更关注的是能否震慑住当事人，能否震慑住国内的民众，他们并不会太在意国际的观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好的。
至于说他们能不能这种问题能不能起到一个作用，能够震慑住老百姓，这个现在的情况肯定已经很值得怀疑了。他当局确实有想杀一儆百，制造一种肃杀气氛的这种，他们有这种初衷，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并不是这样了。应该最简单的一个形象，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可以考虑，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形象 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基本上彻底破产了，甚至可以说是声名狼藉，还没有哪个中共领导人像习近平这样成为民众的笑料，这个已经在网上你可以看到非常的普遍。
嗯，
而且呢，这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这种不满和愤怒，甚至是关键还在于极端的这种蔑视，这个情绪已经表露非常严重。所以这也是就是说目前人们对他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他不屑。那么我们关于看到刚才这个杨博士也提到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从五四当天北大的范立勤教授在北大公开张贴大字报，十几页大字报来痛斥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这些天有刚才讲过的徐教授的这种清华大学徐教授的批评，还有清华大学校友指责胡鞍钢，其实也是在指桑骂槐批判习近平。
嗯，
所以这个趋势在近十多年来并不多见，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整体上对习近平的这种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单单依靠暴力威慑并不会起作用。中国有个词儿叫敬畏，那么只有发自内心的这种敬佩才会产生畏惧，如果失去了基本的尊敬，那么是不会从内心里产生畏惧的。文革中那么多人被屠杀，枪毙了那么多人，依然还有大量人敢站出来挑战当局，所以可以预料在今后公开批判习近平的声音会越来越多的。
嗯，好的，我想听听刚才因为小明先生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知识分子界哈对于习近平的批评呢是越来越多。那么杨建立博士，我们知道对知识分子的公开打压，包括对于这个孙文广的这种打压，而且习近平上任以来对于整个知识界也是一种确实就像刚才说的一种非常蔑视的态度，就这种对知识界对知识分子的打压，你觉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会恶化知识分子和当局这个离心离德的这种状况？我们知道说实在的，从改革开放以来还没有哪位最高领导人如此公开的羞辱哈，或者是说侮辱这个知识界和知识分子。我想听听你觉得这显示了习近平治国的什么样的特色。
好，习近平呢，我们说他是个游戏的改变者啊，原因就在于说他当政以后啊，改变了这个权贵主义的这个路线，然后大踏步的往左转，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在往左转，它的直接结果就是什么意识形态和言论的控制，这一点呢当然就得罪了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因为他这个很强势啊，把所有的权力这个攥在自己手里，党政军一人抓，而且这个非常残酷的打压公民社会，打压异议人士，所以使得知识分子呢敢怒不敢言。这个现象一直到今年的这个五月份啊，在三月份你都不可以想象有今天这种局面。另外一个往左转呢，就是它经济上的左转，经济上的左转以国进民退为这个主要的标志啊，对这个市场化进行这个打击，然后这个试图呢再次的剥夺民营企业家的财产和人民财产，这样呢就使得三十年来一直维护中共这个政权的中产阶级以及私人企业家，现在也开始和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也就是说知识阶层的这个精英阶层，知识精英阶层以及这个资产的者的这个阶层已经开始和这个政府离心离德，这是一个习近平统治以后的这个共产党统治社会基础的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由于习近平的那个强压政策，使得大家都不敢言。由于在习近平在出国访问之前，明显的受到了党内的有些人的这个攻击围剿，但是这种围剿的效果是什么，咱们还在拭目以待。但是毕竟民间已经嗅到了这种风向，在大家对习近平的政权，不是像以前那么铁板一块，也不是那么稳定的这种预期之下，言论开始活跃起来了啊。所以对于孙文广的这种打压，实际上呢是习近平政权想再次的给人们一个印象，就是我大权在握， 啊，你们不要对我这个权力不稳定做任何的预期，所以他在六个稳定里边有稳预期，这是他的重点。你要是预期不稳，那我的政权就不稳，因为这种预期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习近平的政权不稳，他就不稳了。啊，一个小女孩一泼墨，就使得这么多人响应，她就是不稳，所以她现在非常怕老百姓的预期，对她的政权的稳定是这个预期是不稳，所以她要用这种强烈的、比较这个手腕非常强烈的这种措施，来重新来稳定人民对她的这个预期。她这种对孙广这种这个强暴的这个这种粗暴的这种剥夺和这个打压，会使一些人感到害怕，但是会激起更多人的反抗。如果他没有能力改变现在老百姓对他这个政权可能都出现问题的这种预期的话，他恐怕我觉得言论会更加活跃起来。
好的，因为今天网友的评论也非常多，我们也有很多的观众在线上等待参加我们讨论。那么现在我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请江苏的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江苏李先生您好。江苏的李先生您好。
李忠，喂，听到了吗？
听到，请讲。
喂，
李先生，我们能听到您的声音，
哎、
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个人面对的这种强权，好的，我觉得个人面对的这种强权，我觉得是多么的这种无力。我刘晓波先生他本人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和平奖的得主，可是他最后弄的是骨灰都不给保留，弄的是一个死无葬身之地。我就说一句话，像刚才杨博士说的，就是国内的，我现在在国内待着，我就遇到过很多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现在就是根本就不敢说话了。现在的国内形势非常的左，大家都不敢说话。我就觉得中共当局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管控，就管住他们的嘴巴，我觉得是完全像杨博士说的，完全的达到了一种效果。就是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包括是同学聚会也好，同事聚会也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言论自由远远不及胡温时代。
嗯，
我就是这么观点，谢谢您啊。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请您来参加讨论。袁先生您好。
哇，习近平他就是用那种像毛泽东、邓小平那种专制的那种什么一种思想，一种思想不能保持。反正就只有一种思想存在，不能用别的思想，是吧？就根本不想走宪法道路，根本不想用宪法的什么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他走的就实际上就还是这个毛泽东、邓小平的那种老路，就是保持共产党的这个政权，这个不许别人乱说，不许别人对共产党提意见，就要对共产党绝对的。拥护，喂。
好的，谢谢湖南袁先生。接下来我们再请天津的王先生来参加讨论。天津的王先生您好。
哎，我昨天说了那叫什么？那一带一路是要开辟这个经济的新道路，然后在经济领域上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个做法。如果成功的话，就收益颇丰。他阻止这个事情本身就是错的，但我觉得啊，这个山东警方这个强行破门而入啊，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另外，我就想问一下，台湾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年轻人也支持什么两岸统一嘛？怎么就也是台湾的一些警方就破门而入，把那个年轻人也抓走了？怎么你们不讨论讨论呢？
好，谢谢、啊。接下来我们再请湖南的王先生来参加节目。湖南王先生您好。
哎。这个中华民国民主主义刘水扁是谁把他分到监狱里去的？我想请问一次，他到底好在哪里？好在哪里？
好，谢谢。
还是说为民服务、为民办事，到底好在哪里？我想请问一次的。提到一些民主政府实现，
对不起，湖南的王先生，您的声音很不清楚。那么我们待会儿看有机会再请您打回来。我想请小明先生对一位叫做高伟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发表一下看法。这位叫高伟的观众朋友他说，当时我也听了直播，孙教授的言论虽然很犀利，但其实是相对温和的。他说以往的维稳是不会这样，他这样言论赤裸裸的直播逮捕。那么他说是习的势力遭到危机 期空前紧张，或者是有反习势力高级黑故意给习出难题呢？同样不只是孙教授，国内的许多 2P2 疫苗案维权者受打压的新闻最近也很多，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希望嘉宾结合国内的形势做一下分析。那么我想请小明先生来对于这位高伟先生的一个评论，就是说这个事件是不是表示习近平最近空前紧张，或者是说有这个反习势力高级黑的这个问题，听您的分析。
哦，我倒不认为是高级黑，因为在中共的这种他们观念里边，镇压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谈不上什么高级黑。而且在目前情况下，习近平应该说是还是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有足够的实力来惩罚他的政治对手，在党内的政治对手，所以高级黑的说法我觉得想得太复杂了。但是就是说这个镇压的时候，我个人以为，我个人的倾向更觉得是山东地方政府在讨好习近平。我们知道最早有香港的这种铜锣湾书店事件，这个事件的影响所造成的这种国际影响，牵扯到的国际关系要远远超过孙教授这件事情，不过也并没有对产生什么特别的后果，英国政府、瑞典政府都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作为，所以这些事情上已经助长了中共的这种邪恶的态度，他们根本不在意国际的观感，这是所以。而且呢，抓人的人很可能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操作这件事情的人，比如说铜锣湾事件这些人，可能都已经加官进爵了，所以这个事情会变相的鼓励各地的警方胡作非为、胆大妄为。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个人更倾向于是山东的警方在特意的讨好习近平，在故意的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而不是什么高级黑。至于 P2P 的这个问题，更是这个情况牵扯到了可能要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国民，这个事情中共更是会全力镇压的，因为这个经济上本身就是给中共给百姓设的陷阱，所以这个陷阱上他坑了很多钱，是替中共填了很多窟窿，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共绝对会全力镇压任何维权人士的。好的
好的，因为小明先生提到人权问题，我想听听杨建立博士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多年来西方国家呢，因为经济的原因哈，改变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传统，越来越忽略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呢，因为习近平相当一段时间在国内专权，日益紧缩这个言论和社会空间。另外西方国家呢，同时也对于中国所展现的这种所谓制度自信或者是它的价值观自信呢，日益的警惕。你觉得这些内外的因素是不是会再度刺激这个国际社会重新在人权问题上加大对于中国的压力，您是怎么看的？
是的，这个事件会刺激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重新认识。啊，在回答您的这个展开这个您的问题之前呢，我想讲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我们没有讨论到，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孙文广教授的这个事件呢，使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言论自由被践踏这个事实。啊，执法人员的粗暴啊，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执法的细节，就执法的任意性。这个任意性并不是因为你破门而入就叫这个任意性。刚才有一位听众提到这个问题，观众提到这个问题，说是为什么在台湾逮捕人的时候也是破门而入，在美国逮捕人的时候也是破门而入，常常是破门而入。那这为什么我们不讨论，不认为是这个践踏人权呢？任何一个执法的这个人员，他都有一个执法的权利，但是执法的权利是在合法的范围内。比如说你要破门而入，你要去逮捕人，你必须有逮捕证，有搜捕证。你没有搜捕证，没有逮捕证，你不能破门而入去抓人，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质问山东的警察，你到底有没有逮捕证，你有没有搜捕证？说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任意执法。这个任意执法呢，是这个言论受到践踏的另外一种，这个法治受到践踏的一种，这是我们必须关注。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孙教授现在是被任意逮捕、非法拘禁以及这个非法被失踪，这个实际上联合国都有他的这个工作小组的。所以我们也考虑未来发展的情况，像联合国的人这样的工作小组啊，来这个举报孙广的案件。那我回到这个主持人的问题上来，就是说目前呢，在这个我们看到的中美之间是在贸易战， 那在川普上台之前呢，长期以来中国的人权议题啊受到这个忽视，大家都觉着啊，只要是中国这个经济发展了，人权就自然得到改善啊。同时呢，很多的美国商人也从和中国的这个贸易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所以这个问题就被掩盖住了。但是在最近几年，大家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中国是不是由于得到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起来以后，并没有在人权上改善，反而是增强了政府的践踏人权的能力？大家开始反思了。但是这个题被破出来，是因为两个人，一个是川普，我就不要说他了，因为他的贸易战虽然是为了贸易，但是最后会各种议题都会加进来，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的对立、价值的对立，包括人权的议题将会逐步提升，所以我相信未来这个美国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会比以前更加这个关注和重视。那另外一个人物是谁呢？就是习近平。习近平在他这个专权的过程中，大家都在观察，一开始对抱有希望，后来开始这个观察，到了今年三月份，他这个把这个国家主席任期一下子引起国际社会的大哗啊，包括一直说中共好话的很多学者一时不知道怎么表态，不知道怎么写文章，然后马上就有一些后置的反应。你可以看你的报纸，你明显的看不出来，从三月份以后对中国以及对习近平本人的很多报道非常的负面，而使得大家更加的关注中国这样的国家将会往何种方向发展，而它的发展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成为世界最热闹的话题。前几年你要去参加有关中国的学术讨论的话，都是讲中国的崛起，现在都在谈中国的影响。
嗯，好的，也想听听小明先生的看法，就是说国际社会你觉得对于，尤其是对于中国日益，习近平上台以后日益要以他的那一套的价值观或者中国模式来取代西方的价值观，或者西方的模式一条另外的替代的道路，引起西方的警惕，那么这个是不是也会促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人权问题日益关注？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的，应该说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这种或者中国这种模式的警惕只是一个初步的开始，甚至只是一个条件反射，还远远谈不上真正的这种上升到思想的意识高度，或者真正开始有什么应对措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西方国家其实缺乏必要的手段和着力点对中共施加压力。川普选择了跟中共打贸易战，假如能够借此对中共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不过根据过去以往的经验，单靠经济手段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中共的问题。就像早些年美国通过贸易施压，然后跟中共压力一下，中共就释放几个良心人士，但这个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只能解决个别的良心人士的安全问题。所以而且对于中共来说，人权问题实际上最终会关系到中共的统治权的问题，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做出让步的。一旦让步，他们的统治就会崩溃。类似像这种对于集权国家的人权问题，比方说像朝鲜，国际社会对他完全封闭了，但是这个政权依然残酷地迫害国民。所以对于集权国家的人权问题，国际社会如何解决，应该说是一个新的非常重大的课题，而且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所以这个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考虑，而且需要一个国际社会的综合考虑。好的，
好，我们今天收到非常多的网友的评论，那么在引用这些网友评论之前呢，我想再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金先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北京的金先生您好。
您好，我今天要说的是山东省孔孟之乡各级政法委书记耍流氓，对江书将下手与习近平的匠心精神不符，是周永康的败政品，归功于贪官之父江泽民，头上长虱子了，去北戴河洗头了，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河北张先生来发表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
解决中国的这些问题呀、啊，不能总靠美国，依赖美国，也不是习近平个人如何。我认为从中国政治体制应该看，中国政治体制不是应该改，必须改，因为产生这些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首先要扩大党内的民主，党内没有民主，老百姓怎么有民主？
嗯，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呀、啊，必须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这一点，我希望中国人都有一个看法，有一个比较民主的政治体制，一些不好的现象发生了也会改正。谢谢你们。
好，谢谢。接下来再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发表看法。天津的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曾经在九四年闯美国大使馆，此事曾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指责，并批评中国政府宣布中国人权白皮书、人民大人党前总统孙中山和中国人大人党全是对中国人权的保护的菲律宾老。
对不起，天津的张先生，您的声音非常不清楚哈。那么，我想待会儿再请两位嘉宾，最后每个人就这个话题来做一分钟的点评，不管是关于孙文广教授的前途，还是关于中国人权状况。但是在两位嘉宾最后做这个讨论结论之前呢，我想引用很多网友的评论。我们今天网友非常多，我们也没有机会来太多引用他们的讨论哈。那么首先是一位叫黎明将至的网友，他说孙文广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永远是这个时代的医生，是这个国家的啄木鸟，他一刻不停地在指出这个社会的病根，啄出这个国家的负面和丑陋，只凭良知不畏辛劳，有时甚至会被送进监狱，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呢，孙教授被控管封杀，暴露了中共政权对于言论自由的恐惧，说明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就是反人民性，逐步走向新纳粹体制的残暴性。自由世界的人民一定要伸张正义，支持孙教授人权安全是对人类社会评判的试金石。另外还有一位叫 Simerson这位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呢最善于搞这种人口的失踪，比如说歌手汤灿、央视主播芮成钢，就是要让你人间蒸发，这是一个恐怖的共产政权。还有一位叫傅正辉的网友朋友，他说呢，孙文广教授事件凸显中共政府的几个立场：第一，在中国主权高于人权，权力高于权力，这是刻意给美国和西方世界看的，意思是你们管不着。第二，孙文广的发言不重要，但煽动性十足，所以必须制止。第三，孙文广并未真正的反党反政府，所以虽然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这也表示中国对这种事情还是有分寸的。此外也表明西方的人权议题对中国不会形成压力，是完全无用的。还有一位叫 Edwin Ch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不断的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没有被国际社会惩罚，他们不断的创造人权问题的恶劣先例，并把这些先例上升为中国模式，最终希望这些先例被其他国家普遍的采用。中共能够如此颠倒黑白，羞辱普世价值，因为美国的各种大财团能够从中共的倒行逆施当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但承担这些代价的人都是美中两国的普通人。好，在我们在引用更多的网友评论之前，我想最后还是请两位嘉宾每人用一分钟的时间呢，对今天这个孙文广教授的这个话题来做最后的点评。杨建立博士，首先请你来谈一谈。
好，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孙教授的命运。虽然我一开始讲一个84岁高龄的教授，中国政府在执法方面可能有些困难把他投入监狱或者进行酷刑，可能都不像对一个年轻人那么容易做。但是小明也提醒我，就是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残酷往往是超过人们的想象，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我们这里的舆论压力国际的压力将对这个孙广教授的这个命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很多的网友这个发表了很多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中国的改变它是个合理的结果，也不是单一国际社会的这个努力的结果，也不是说某一个事件所能够造成的。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经济上的困境，如果它的经济能够持续的这个好下去的话，那这个它这个政权还是基本上是能够保持稳定的。我认为它的经济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它才有了这个六稳。它这个六稳的最后的一个 背后的稳字就是习政权本身稳不稳，而这个六稳中只有一条他可能能做得到，就是稳投资啊，这个是他可以这个大量的印票然后进行基建投资，这一点呢是控制他手里的，其他的五稳都控制不在他的手里。但是这个稳投资大量的进行这个投资的话，将会使中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危险。通货膨胀的意义在于说每个人都会感受到他的痛苦，它不是一个行业的，它是全体的。所以我认为在从现在到明年，加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压力，贸易战，这个民众的言论开始这个活跃，习近平在党内受到一些阻力，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的话，我相信明年恐怕是一个多事之秋。
嗯，好的，最后请小明先生一分钟时间。
好，关于孙文广事件呢，我想这点时间重点谈一下国际社会的这种应该的作为。那么孙文广事件让国际社会感到了震惊，其实这一件事情才让我感到震惊，因为习近平或者说中共当局在最近这些年已经干了许许多多让国际社会更加应该震惊的事情，比如说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越境绑架人质这种事情，这个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而且比方说长期软禁刘霞这些事情，这都是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底线的事情，所以国际社会早就应该知道习近平是什么样的人，中共当局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儿。所以在孙文广事件之后，国际社会再次感到震惊，这有点让人感到实际上是有点太意外了。那么而且尤其令人奇怪的是，直到今天没有见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发出过声明谴责中共当局，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孙教授。应该说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对习近平太过温柔了，这个太温柔了。好的，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最后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讨论。我想最后引用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我觉得他的引言呢非常适合做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结尾。他说呢，纳粹戈培尔曾经说，没有了祖国你就什么也不是，但是用法国十九世纪政治家克莱蒙梭的一句名言回答他最为合适，没有了正义祖国就是一座监狱。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杨建立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谁误导了中国，胡鞍钢、王沪宁还是习近平，请您按时锁定。另外呢，我们会继续关注孙文广教授的命运。我是宁星，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